要有健康的教会，就要有健康的教会行政。
而健康的教会行政是建基于真理之上，
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顺服圣灵的工作，
以致个人能各尽其职，做神的好管家。
良友圣经学院，
姚谦牧师，
文慧老师，
教会行政。
欢迎亲爱的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还有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收听教会行政这一门课程。那么在这呢，跟您一起在这学习的啊，有文慧，还有呢我们的老师姚谦牧师。姚牧师您好。
文慧姐你好，我是姚谦。哎，文慧啊，我要说一个笑话。
哦，
跟今天我们那个主题也有一点关系。
哦，姚牧师一上来就要说笑话，好。
不是什么笑话，是我的名字叫姚谦。
嗯，
哇，我最近呢有个同工传过来给我，因为是听众朋友来言，
嗯，
听我的课，
嗯，
他把我的名字姚谦写成姚钱，
哦，金钱的钱。
那么同工就告诉我，哎呀，姚谦牧师，请你在节目里面讲清楚，你的名字是姚谦，谦虚的谦，谦卑的谦，不是姚钱，金钱的钱。
啊，如果再加个数的话，那就更好了。
那么我就打比再开玩笑回我的同工，他叫我姚钱也没所谓，他不要向我要钱就行了。我们今天谈到这个也是跟钱有关
啊。牧师非常的幽默，非常的风趣，
所以你们不要叫我姚钱啊，叫姚谦啊，
啊，不要向牧师要钱就行了。
对对对，我不是百万富翁
啊，不是百万富翁。好，那么今天呢，这个姚牧师呢，在教会行政呢是要讲一门呢很重要的一堂很重要的课程，就是呢跟钱有关系，教会的预算，
是就是所谓财务的管理的教会，
财务的管理啊，这个对我们内地教会来讲呢也是很重要的。其实呢，这个说重要是真的很重要哈，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在内地呢，可能很多教会呢在这一方面是比较有一点陌生，甚至呢还没有建立起一个比较好的制度。那财务管理或者是教会的预算呢，其实是我们教会行政第二大单元的最后一堂课啦。啊，因为这个单元整个都是在讲教会的沟通跟会议啊。那么接下去我们会进入第三大单元。所以在这个第二大单元呢，我们讲到教会的一些计划啊，教会的一些评估。今天讲教会预算，我们也希望弟兄姊妹同学们呢听了之后呢，您可以根据每一堂课呢，您可以试试看就现场操作啊，譬如说今天讲预算，你能不能，如果你是教会的同工，你能不能马上就为你的教会做一个财务的预算呢？或者是财务的这个账表啊，或者是
对，
那你可以呢跟我们交流，我们很希望呢在这一方面能够呢看见啊您教会一些比较具体的个案。
其实呢，文慧，这个科目呢，这一堂课呢，谈到钱呢，教会的预算呢，财务管理不可以不讲的。
嗯，
因为呢，我真的对这个教会行政，我特别问一些国内的同工，
嗯，
以前是我的学生，现在是好朋友，
嗯，
他们不同的人呢，问几个也类同，他们就提出一定其中一个焦点，一定要谈到这个教会的奉献，
嗯，
这个预算这方面。但是我觉得呢，我对国内的这个教会的事工，你们怎么做预算，有没有这样做，或者说整个过程里面你有什么主要的问题呢？
嗯，
其实我也不是掌握得很好，
嗯，
但是我就按圣经里面，或者说现代我们大部分教会，
嗯，
我们觉得这个比较理想的一种的状况呢，来跟大家来作为一点讨论。当然呢，你说哎，我的教会根本都没这个，那么我希望我们谈了这些最主要的也是原则，对你好像文慧刚刚说，你如果没有做，你开始做，
是，
那么做的怎样呢，也跟我们来讨论，这个就对我们很有帮助。
嗯，
那今天呢这个教会预算呢，我也谈到七个 七部曲。
哇，七部曲，我们马上要做笔记的。
前三后四，前面三个很重要，后面四个是操作方面呢，我们也尽量配合而已。
能不能这样说呢，牧师？前面三个要素呢是原则性的，
对对对，
基础的，然后后面四个这个要素是属于操作的，
操作方面的，
可能可以有一点弹性的。
弹性也是有原则性，但是我就这样分了。那前三个是什么？第一句话，其实做教会的预算财务管理呢，也跟我们呢一般人你个人的那个财务预算也类同，叫量入为出。
量入为出，这个好像我们常常一讲到管钱就想到这一句话，量入为出。
对吧，我说个人你怎么用钱，或者说在你的家庭里面你是做爸爸妈妈管理这个家的收支平衡啊。
对。
量入为出的原则就是你是不是收支平衡。所以教会也一样嘛，如果一个善于理财的人呢，他一定经常注意量入为出。你不可以让那个支出超过收入的。
是，这个是教会这个财政方面应该要注意的。
比方我们不但是教会，很多所谓基督教的机构不是教会，是机构。比方福音广播，我们广播是机构。那么我们的台长啊，我们的那个什么总干事啊，他一定很紧张，要看看那个月是不是那个收支有问题呢？如果不平衡呢，哇，你就同工每个月他要付他的钱的哦，如果你不足够，那个奉献跟你支出不平衡，那没有盈余，只有亏损，常常有赤字。那你这个呢，就是其中一个原则呢，我觉得呢，就一定要好好的处理，要不然呢，你经常都有赤字。那么就很不健康了，这个教会。
所以量入为出啊，
量入为出、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一般性的原则，都是一样的。一般理财的人，健康理财的人，你不可以说没有这句话。但是第二句话更重要，调转过来。
我们要好好听第二句话。
第二句话叫量出为入。
量出为入。
你说你这么矛盾的摇签，刚刚你说量入为出要收支平衡。
是。
那么第二个你说这个原则是量出为入是什么意思？那这个呢，量出为入其实也没有什么很特别。只是你跟我想到基督教我们机构也好，教会也好，我们不是一般的企业嘛。
是。
我们是大部分的经济的来源都是弟兄姐妹信徒的信众的奉献。那么奉献的数目多少呢，我们根本都不可以估计的嘛。
是。
你每个月都不一样。当然你说做生意都每个月不一样，但是奉献呢，有时候弟兄姐妹是不是每个月都一样呢，奉献都类大同小异，这个就比较稳定。
十分之一是大概可以知道的。如果有固定的一群弟兄姊妹有十分之一，但是其他的金额就不一定能够知道。
所以 这种不定性呢，第一要看他们的经济能力啦。如果刚刚他失业没工作，
这个也是。
你怎么样叫他奉献呢，可能他也有借口，也有实际的不可以奉献的应由。第二呢，要看他们对神对教会的爱心。奉献不是你应来的吗？要自愿的吗？甘心乐意的。所以一方是他们的经济能力，二是他们对神对教会的爱心。那么最重要是看教会实际的需要到底如何。那这个所谓量出为入呢，有时候不是跟刚刚那个原则量入为出矛盾的。因为不少时候呢，教会如果我们在事工在实际的这种需要很大，弟兄姐妹也知道，你要传福音，你有好的计划，或者说你刚刚呢，你说要发展新堂，
扩堂
，那么这个是具体实际的需要。那么信众如果他有能力，也有爱心，他的奉献就因着这个目标，这个需要呢，就越发增多了。
是，
所以教会的需要，如果你不想不多来计划，不让弟兄姐妹了解教会的需要，作为教会领袖呢，他的奉献就少嘛。有一些人不会，你根本都没目标，没事工，没对外的 做的一些很具体的计划，
嗯，
你要他奉献他也很难，所以这个叫量出为入，就是按照教会的需要，
嗯，
来向会众来交代，
嗯，
那一方面我们还是量入为出，第一个原则很重要的，但是另外呢，我这个第二个呢也要量出为入，就量出就是你的需要有多大，嗯，那么量出为入，人看你的需要，就他的奉献就进来，
是，
所以这个呢两个呢都是互为有一种平衡。
对，量出为入呢，我想在现今教会的发展上是很需要的，譬如说像最近文会的教会呢就是在扩堂，
对，
那就扩堂一定要有一个这个财政的预算嘛，那大概总金额需要多少，每个月需要筹到或者说呢预备多少的钱，那弟兄姊妹呢就为此祷告，然后也看看神给自己的感动跟负担，那弟兄姊妹呢甚至有这个任限。
对对，我教会最近也一样，今年算是所谓自立30周年。
哦，就是经济上自立，行政上架构上的自立，
行政经济上自立30年，那么我们也有执事提出来，哎，我们就为着这个来奉献啊，这个奉献的目标可能他举30万啊，一年1万，我觉得太少，但是他们都是这样的定出来，就整个会众就为着这个来好像你刚刚说有任限啊，
嗯，
整年你每个月都留下来，
嗯，
一年后你按你的任限，那么这个就是按教会的需要提出来量出为入咯，
嗯，
所以这个呢都很重要。那第三呢跟第二也类同的，但是呢就特别如果你要在财务上有好的预算奉献呢，你一定要想想教会的发展，按照发展的需要呢来奉献。
哦，
那教会的工作不论它是内部你的堂务，或者说外在，如果你有做差传的服事，
一些外在的事，往外的事，
教会的工作一定永远是向前发展的，
嗯，
你不可以让它停顿下来，
是
永远向上增长，向前发展，
嗯，
所以任何教会如果呢不以这个发展为前提呢，它就永远只是维持现状。
但是很多教会就觉得，我们现在也很好啊。
这个就是忘记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了。
嗯，
福音一天还没有传遍天下，福音没带领很多人做门徒，我们都不应当以我们目前已有的为我们真正的满足。
嗯，
所以教会处理财务，我们不可以只是量入为出，第一个当然重要，但是不单只有这个，也应当有量出为入。
嗯，
如果你要常常保持量出为入呢，你就要在想到教会整个意向发展里面呢，要常常祷告。
嗯，
要不然呢，你的奉献不会进来的。
是，
机构也一样嘛，我们福音电台也一样了。如果我们不想到5年后。或者说前面这个图画怎么样调整，
是
不断有新的事工，那么弟兄姐妹的奉献也停在哪里了。
是，
如果你常常有新的事工，也是主所喜悦的，而且也是这个实际的世界所需要的，那么奉献的人呢，弟兄姐妹的奉献都一定按神的心意呢来进来的。所以这三个量入为出，
是
量出为入，跟发展的需要是我们谈到教会预算里面那个做计划的人呢，
嗯，
三个很重要的事情，
三个很重要的原则一定要把握好。我想这个量入为出呢，基本上呢，这个不需要特别的在学习啊，因为大家都
懂。
对，但是呢，量出为入，特别是根据教会发展的需要呢，量出为入呢，这一点就真的是需要大家好好去思想。我觉得也特别需要祷告的。
对啊，对啊，你不是所有的需要，遥里无理都提出来，你一定是。教会发展真的需要，而且也是属灵的，
嗯，
神喜悦的，你不要随随便便什么需要都提出来，这个就不负责任了。但是你经过祷告 整个执事会也同心向弟兄姐妹来提出来，他们没有理由不支持的嘛。
对，因为牧师啊，我们也曾经看过一些个案呢，是这个可能没有做过很好的一些的计划，然后也没有真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候祷告，那么教会就提出了一些的事工，那弟兄姊妹就奉献了，结果呢这些事工也没有很好的推动，最后呢我们就说有一点用一个词啊叫烂尾。
对啊对啊，烂尾就不好听，但是就是你的计划里面一定要，好像我们前几次谈到你的短中长远计划一定要写得很好。
是。
那么如果你一方把需要你的计划需要提出来，如果写得不清不楚，弟兄姐妹也相信你就奉献，但是你后往后呢做不成呢，这个也是有说话听，这个也是我们做领袖要小心，
而且可能下一回弟兄姊妹就 不信任了
不再奉献，所以一定要做得好。好，前三我们谈过了，后四呢就比较容易一点，但是这个操作方面呢也是可能我们国内的教会遇到麻烦，遇到不容易，但是我还是照样讲，因为你实际的困难做不来呢很多因素啦，但是这个呢我们还是说金钱财务的事上我们真的要小心。
是，
其实圣经里面呢使徒保罗啊，他跟哥林多教会交往里面，哥林多后书也提到嘛，他特别要差提多来负责那个捐献的募捐的事情，要行得光明，没有把柄让信徒来抓你的，
是
圣经也说得很清楚，所以这后四个操作的要点呢，我觉得也是这样的原因底下来谈。那后四第一个呢，就是其实所有财务的处理呢，弟兄姐妹的奉献都是很重要嘛。你应当严格按照一般的会计的法规来实行。
哎，可是牧师，这里有一个问题啦，我们不一定呢，教会有人学过这个会计法规啊。
那么就要学咯。如果你没有人学，你就不是很正式按那个操作呢，一定有人有说话。但是如果你说，哎呀，没有没有，那么你最基本的，我不晓得，如果你说弟兄姐妹奉献，如果你说他一般不留名，有一些留名的话呢，你有没有发收条给他
啊？
其实这个呢，我们在一般的自由公平公开的社会里面呢，
收据
这个账目一定是很清楚，清楚其中一个条件就是你要发这个收条，奉献收条给奉献者。
对，就是有那个发票、收据、收条等等作为一个证明。
对对，奉献是这样了，你在教会替教会在服侍里面要买东西，可能这个是教会的钱，是公家的钱，不是你私人的钱嘛。你那个收据，买什么东西的收据也应当有才之前。
这个牧师可能执行上有一点困难，因为我知道在内地呢，这个要收据呢是挺困难的，不像我们这边呢，就是你买任何东西呢会有一个那个收钱的机器，会有自动印这个收据，所以在内地可能拿收条收据是有点困难，但是我觉得至少这个账务要清楚是很重要的。
账务清楚不用说，但是如果账务清楚，其中一个条件就是如果你真的那个收入跟支出人看你的时候，你的钱发在哪里，如果你没有收据，没有证据，人就产生怀疑嘛。我觉得当然文辉老师说这个也是事实，所以我就说在国内的情况可能这个呢有一点困难，但是慢慢呢我觉得都可能进步，在社会进步一点呢，我们就要做这个。
对，
比方你坐计程车，有时候我是公务嘛，我也拿这个发票，
是
我回去要报的嘛，你不可以乱报。
对，
如果你买东西没有发票没有收据呢，就有产生这个问题嘛。所以这个后事第一呢，你按正规的手续来做成这个金钱有交收方面的事情。第二呢，就是如果你每个星期弟兄姐妹收奉献，我不晓得 你售后收纳后那个钱怎么处理呢？
哦，
我从
放到银行啊。
一般如果国内的童工都是这样的，那个就是我想说的，你应当把这个收支的数目呢，经过银行入账，
对，
不可混乱。
嗯，
你最要紧不要把这个弟兄姐妹这个奉献是一个公整体，
嗯，
不是你私人的那个户口啊，你放进去一定是一个大家的户口。
就是说呢，就算呢，因为我想呢，如果教会呢它本身没有正式的成立呢，是很难有一个教会的户口。
所以我懂这个呢，就是教会我根本都好像没有登记的教会，不合法的，我们怎么拿这个身份？是不是因为这个呢根本都不可以放进银行里面。
所以呢牧师，如果这样的话呢，譬如说我们私库私账是两个人嘛，
对
不对？
对，分开。
对，那如果呢私账或者是私库其中一个他去开一个户口，哈，就是不要把钱放在他私人户口，所有的教会的公款全部放在这个户口，但是因为还有另外一个人他也是财务的，
两个人一个私账一个私库，其实这个也是我后事里面其中一个要讲的。
对，
就是有至少有两个人，一个管这个数目，
一个管钱，
一个管钱，
嗯，
那么这个是分工的
角色
呢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如果按照牧师你讲的，就是说呢尽量，不能说尽量，绝对也不要，不是绝对也不要呢，就是把教会的钱放到你个人的这个账户里面。因为有的时候因为教会没有这个登记嘛，所以就不能够开教会的户口，那又不想开另外一个户口，所以就自己的钱跟教会的钱混在一起了。
其实呢这个也是一个不容易达到的事情，因为如果你是用你私人的名义登记银行的那个账目，你两个人签名都有效，那么这个公款也可以你两个人就拿去，也有这种可能哦。
所以是不是应该每个月要有一个财务报告呢？
那这个呢？
透明呢？
这个当然都我们还没有说完。后事第一个是要按这个收支的账目发票收条啦。
是。
第二要钱进到银行去啦。
嗯。
啊，其实呢，这个刚刚文辉老师也提到第三个，这个就是私付跟私账呢，两个人要分开来的。
就是管账管钱的要分开。
分开。第四呢，就是你刚刚也提出来了，我们要有一种会计的制度，
会计的制度，嗯，
你两个人一个管钱，一个管这个账，你一个月或者说至少一年呢，如果我们一般的这个财务管理的人呢，每年都有一个专业的会计师来核数。
哦，在香港这边是每一年都有一个整个教会或整间公司的一个账务的，我们所谓的核数啊，
核数
就是看看你整个公司的这个账务是不是正确的。
那这个是后事，就是简单来说，你应当按会计的制度，一个比较典型的来把管理你的财务。
嗯，
那么有一点呢，我们在这个谈后面四个要点没有谈到，就是其实每个月不是到一年年底年终才找专业的人员来核数，你每个月应当有一个财政的报告，而且如果你可以公开的张贴出来呢是最理想。我曾经有一回去，我不记得记不清在那个城市，那个也算是城市的教会，不是农村的，农村就更不容易。但是那个城市的教会也不是人很多，几十个人而已。我很奇怪，有一些聚会完后，主日崇拜，他有人管理的执事出来报告他们的财务的状况。
很好。
而且也刚刚那个月，可能是月底呢，他把那个收支那个状况就张贴出来，让弟兄姐妹去看。我觉得我没有想过他们可以做到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很不错啊。
对，
就是我刚刚说后面四个操作里面呢，其实如果你是公开，你是看这个是公款，而且也有 专人来分工处理，按正规的手续去办理。那么你每个月或者说每一句每两个月应当有一次这样的报告，那么弟兄姐妹就很清楚教会那个钱用到哪里去，足够不足够，或者说那个收支这个月是不是有不足够，那么他们就按这个公开大家都看得到的这个数目的状况来进行奉献哦。
牧师提到呢，这个每个月，其实文会觉得呢，最好是每个月。那如果呢，真的是有点困难，因为我们也知道，特别是内地的农村教会
啊，
可能呢也没办法每个月都有这样的一个会议。那每一季至少3个月一次啊。那牧师啊，我看到呢，在香港教会这边，台湾教会也好呢，其实内地教会我看到有一些城市的教会也做到了，他每个星期会把上个星期的
报告，
对，就是上个星期的收入，包括奉献啊，包括儿童主日学的啊，
也放出来，
对，全部都放出来的，就让大家知道哦，我们上个星期教会有多少收入。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
这个就是香港我们这里一般的教会都会这样做，就是上个礼拜那个奉献的收支，包括刚刚文慧老师说，哎，连儿童主日学如果他们孩童有奉献也报告。那么我觉得这个呢就比较理想，因为一个星期就知道上个礼拜这个状况，那么就更好了。有一些信徒就真的了解教会这个财务，
对，
但是国内的同工教会我就不晓得这个呢在你们那个理解里面是不是这么容易。但是我还是说了，谈这个行政，今天谈到这个财务的管理，我们都是按照一个比较一般性的，大家都大概都同意的这种方式来跟你们谈。你们面对的难处，你说，哎，我没有登记啊，我教会我没有注册啊，我根本钱也不可以按照教会的名义进到银行，我这个摇钱解决不来的。这个应当是你们要想到你们实际的操作，尽量贴近这个标准，来让弟兄姐妹也信任你做财务管理的领袖呢，他们就安心奉献了。
是，至少呢，我觉得要有一个独立的账户。第二呢，就是要有管账跟管钱的。
对，
哈。那第三呢，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呢，一个月或者是呢，至少一季呢，就能够有一些财务的报告，那让弟兄姊妹了解教会的财政情况。那这些呢，我觉得是应该每一间教会都可以做得到的。
其实谈到财务这个报告或者说管理呢，也不用一定很复杂的。其实如果你说，哎，我根本都不懂什么专业会计，其实如果你每个星期或者说每个月啦，至少啦，你有一个通告，哎，这个月这个星期上个星期收入多少，支出多少，列出来一个
明细
明细，哎，弟兄姐妹已经觉得，哎，教会在这方面有交代。
对，
那么他就信任感多的时候呢，他就归属感也大了。
那今天呢，我们谈到这个财务管理，就是教会的预算啊，教会的财政。那我们也再一次的邀请亲爱的同学们，如果可以的话呢，把您教会的一些财政的问题、财政的这个预算表，可不可以跟我们交流一下呢？又或者您教会还没有做，那么今天试试看为教会来做这个财政的预算财政表。好，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见。
再见。
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军耶和华，唯有你配得荣耀。
高举双手，
高举双手，同心颂扬万军耶和华，我们宣告你为王。